我争取在四点半以前一定结束，大家呢再耐心一点。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它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有人说要推翻基督教的信仰，你只要攻击复活的教义，只要复活的真理站不住脚，那么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垮台了。我想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条件听上去很简单，实际上很不容易。我作为牧师，作为我给你施洗，我要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这个条件达不到，在最后一分钟你还可以放弃你的洗礼。在教会的历史上，对复活真理的认识常常出现偏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是使徒保罗为了纠正当时教会中对这个真理的误解而写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非常重要，它针对了当时教会的情况，我想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保罗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发生的许多问题，写了哥林多前书这封信，在信里他讲到了结党纷争的事，讲到了淫乱的事，讲到了婚姻的问题，还讲到了属灵的恩赐。到了十五章，保罗提到了复活。他所以要提到复活，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对耶稣升体复活的信仰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来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说，我们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第一个问题，不相信死人会复活。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它挑战了人们的理性，挑战了理性的极限。当时是一个希腊化的世界，大部分人都相信，都接受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的本体二元论。希腊哲学在耶稣诞生之前，所以这个思想在当时人们思想当中已经根深蒂固。什么叫本体二元论呢？那就是人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身体，一部分是灵魂。当时的人都相信有灵魂，身体是暂时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他们相信灵魂不死，相信身体有一天会丢掉，灵魂脱离身体才能得到他真正的自由。这就是柏拉图的本体二元论。相信这个学说的人，他们认为肉体是一个坏东西，这个身体是一个累赘，所以盼望有一天能丢掉这个身体，得到彻底的解脱。他们觉得死人再复活，就是重新要把这个不好的身体再穿上去，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理想。这种思想影响到教会里面，是教会中也有人认为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还有这样想法。其实说穿了，很多人嘴巴上承认，心里并不一定完全相信身体的复活。人死了以后，按照他们的想法， 灵魂到了上帝那里，在上帝那里享受永远的快乐，这种永恒不是很好吗？灵魂不死，灵魂永恒，灵魂到上帝那里去，永远的与上帝同在，够了，不需要身体的复活。他们觉得使徒们所教导的、所传的信仰和他们所接受的哲学思想不一致，所以他们要改造这个信仰，要把死人复活的事去掉。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想用这个时间再提醒你思考一下，不仅是要洗礼的弟兄姐妹，包括多年信主的基督徒，你还需要重新回答面对这样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死人会复活吗？死人能复活吗？死人真的复活吗？当时这批人不知道有多少，但起码他们已经在教会里面也产生了他们的声音，受当时思想文化的影响，对复活的真理加以否定。那么到了近代，到了现代，再加上我们这些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历史，对于接受复活的信仰又怎么样的影响呢？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否定，但基本上他们的态度也是保留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传福音，最大的难度在哪里？最大的难度就是传死人复活的那个福音，最大的难度就是要人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传统，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相信，不是说相信吧，我们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我们是尊孔，我们尊敬孔夫子。孔夫子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死观。孔子的意思就是说，我对生了解的还很少，怎么能够去了解死呢？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对死后的世界不关心，他们关心的什么？关心的是今生的事。今生有这么多事情需要关心，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再去操心来生，操心这个以后的世界。所以你对中国同胞传福音，你发现很大的一个困难，很明显的一个困难，就是他们对死里复活的真理基本上不感兴趣。这是我们比较早期的中国。那么到了近代的中国，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影响，本来中国人的思想里面还有一些泛神主义，拜天地、拜祖先还能够拜，他们还有一些阴间地狱的概念，但是到了近代，受到外来的无神论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彻底放弃永恒的观念，他们只关注现世。今天对这些人来说，复活特别是身体的复活是不需要的，他们注重的是今生的享受，要建设人间天堂，也就是幸福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这种科学至上的理念，他们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能够测量的东西，不相信看不见的东西，不相信神的大能，他们本能排斥神迹。所以对这些人来讲，复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赞赏，他们喜欢耶稣的为人，他们会谈，他们甚至会做见证钉十字架的耶稣，他的牺牲精神，他的博爱精神， 但是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要把圣经去神级化，他们要把圣经变成一本优美的文学作品。到了近代到现代，存在主义的影响，现代人，我们已经到了不仅是现代，后现代，现代后现代人最注重的是什么？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至上的理念，认为只有心里感觉到了才是存在。所以他们有一句名言，这就是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我想就是我的存在。复活既然没有办法真实的感受到，所以复活是与我无关的，他们一切跟着感觉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科学至上，存在主义，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几乎没有永恒的观念。这些社会思潮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结合起来，是我们非常难接受一位复活的主。我们要接受这位复活的主，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我相信不仅是初信的基督徒，包括我们这些多年信主的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同样存在一个困难。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不简单的，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信仰。这个信仰要改变你的一生，也一定会改变你的一生。有些人说，我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就够了，我不需要再去相信他的复活，因为他钉十字架已经让我看到了他的爱，所以十字架很多人都喜欢还要挂在身上，我只要靠着这种爱生活就够了，至于死后怎么样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很多人这样说，包括有些基督徒都给我这样说。对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来回答他们？那我们就是让耶稣天天挂在十字架上，不让耶稣下来。只有认识复活的基督，才能使你有勇气去面对死亡。哲学家说，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生命的意义，而是死亡的意义。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生命的意义，而是死亡的意义。死是人人的结局，不管你是善是恶，是贫是富，是老是幼，是种族的不同，性别的不同，不管你是谁，有一天你都要死亡。虽然死的方式和死的时间不一样，但是死是不可避免的。对待死亡，大多数人都害怕，只有个别的人不害怕，因为不知道死后的状况。只有基督徒才真正的不怕死，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尝过死的滋味，他走过死荫的幽谷，在基督徒的丧礼中不会大哭大号。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死不是结束，死是我们进入永恒，死是我们的灵魂移民到天国。不仅是灵魂，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有一天会跟耶稣一样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布道家穆迪在有一次人家请他在追思礼拜上证道，所以他准备讲道的时候，他去查福音准备讲章，在四福音中他想找一节圣经关于死跟死亡有关的经文，他找来找去发现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没有关于死亡的经文，因为只有耶稣在，死亡就不存在，死亡 就逃避。当复活的主向扫罗显现，他就恍然大悟，彻底悔改，成为初代最伟大的宣教士。复活的主是所有的门徒彻底改变，成为一个一个勇敢刚强的信仰勇士。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十五章，哥林多前十五章三十五节说，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当时大部分的基督徒虽然接受相信复活，但他们还是有困惑的，因为死人到底要怎么复活，复活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困惑。如果你一点线索也没有，那么你相信死人复活和相信一个神话故事有什么差别？难道我们的信仰也会变成一种迷信吗？所以当时很多人很好奇，他们追根求底，他们要回答死了以后怎么复活，身体怎么复活。那么现代人我想更需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科学知识比较多，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反科学的东西，我们对物质守恒，我们对能量守恒，我们是非常相信的。他们不能理解，现代的人也不能理解关于身体复活的事，因为这个和常理相违背。当你向别人传福音，你告诉他们信耶稣将来有永生，有一天你会重新活过来，你传这个福音，他们会反驳你，人死了以后送到火葬场，不到两个小时变成灰，把这些灰撒在海洋里，撒在空气里面，飘在全世界，哪里还有可能复活？他们说你反科学，说你不相信科学。我们确实要思考这个问题，身体怎么复活？当时的人怀疑，今天的人怀疑，非基督徒怀疑，难道基督徒人就没有怀疑吗？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耶稣的复活不是人凭着理性所能接受的，因为耶稣复活以后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和世界上任何的形式完全不同，包括犹太教用他犹太教的末世观念也无法来解释。虽然耶稣的复活和其他的复活事件有某种相似，都称为神迹，但耶稣的复活和其他的复活，旧约圣经里有复活，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也曾经使人复活过，耶稣在新约里面也是拉撒路复活过，这些复活事件和耶稣的复活是具有本质的差别。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那些复活事件只不过是把人的寿命延长一下，他们本生命的形式没有改变，基本上是老样子。但耶稣的复活不同，耶稣的复活是在一个新的秩序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原始的神迹，和一般的神迹不一样。就像神创造这个世界，从无中创造出有，这叫原始的神迹。耶稣的复活也是一个原始的神迹，新的生命出来了，它和原来的生命具有本质的差别，这是理性很难理解的，理性无法理解我们将来的身体将会变成一种新的生命。所以很多人怕将来复活的时候身体不行，所以不愿意火葬啊，搞埋一个棺材，这个把这个身体保护起来，以为这样呢容易复活，如果把火葬了，这个身体都没有了。他们想用他们的头脑去理解复活，想用他们的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原始的神迹 primal ministry， 这个 miracle， 这是一个不容易用理性去理解的，它有超越性，它有独特性，你不可能通过你的研究、你的探索来认识。那怎么办？只有通过主，复活的主自己来向我们显明。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人看见耶稣复活，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没有人看见，这个是看不可能看见的。但是复活以后的主，他向许多人显现，他把自己启示给门徒，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来到使徒中间，所以他被看见了，他被显现了，他被启示了，他直接和门徒谈话，他直接向门徒解释圣经中关于他的事情，是门徒得到启发，是他们接受复活的事实，他们不单相信他复活了，而且看到他复活以后的样子。最后，哥林多前书15:35-42，这段经文非常宝贵，他几乎用人最高的智慧，当然是圣灵的启示，告诉我们复活以后的样子。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使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又也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我们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愧，复活的是荣耀，所种的是软弱，复活的是强壮，所种的是血气，复活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哎呀，这段经文太宝贵了，你至少可以看到复活的身体将有几个特点，它是永不朽坏的，它永远不会衰退，不再有疾病，不再会老化。第二，复活的身体是不会羞愧的，羞愧就是做错事，有内疚，有罪疚，但复活了的他不会羞愧，他是荣耀的，永远不会做错事。第三，所种的是软弱的，就像一部机器到了时间，眼睛看不清楚，耳朵听不清楚，我们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但是神将来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它是强壮的，它永远不会软弱。